好，大家主日平安。我们今天来看，摩西五经我们已经结束了。我们今天要进入旧约历史的这个部分。那在旧约历史当中呢，开头就是约书亚记。约书亚作为摩西的帮手，其实是摩西的接续者，或者说是摩西的继任，来继续的带领以色列人。你会发现呢，在整个救恩历史当中呢，上帝总是在一个时代当中兴起一位属灵的领袖来带领他的以色列子民，对吧？上帝兴起摩西主要是带领他们出埃及走旷野，那上帝兴起约书亚呢，主要是带领他们进迦南。所以出埃及走旷野是一个历程，那进迦南是另外一个历程。在进入迦南地之后呢，你会发现约书亚去世之后，上帝使用士师来治理他们。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上帝使用了不同的人来进入不同的救恩历史的进程当中。那约书亚记跟士师记呢是连在一起的两段历史，几乎是无缝链接哈。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把他们看成一段历史来去延续的一个记载。约书亚记呢是关于征服的一卷书，或者说关于如何进迦南的一卷书。问大家一个问题，以色列人进迦南主要是靠什么进去的？是因为他们人多吗？是因为他们武器够先进吗？或者说是因为他们军事力量够强盛？其实以色列人进迦南，征服迦南，再有迦南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上帝的应许，对不对？上帝应许他们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的后裔要得迦南地为业。换句话说，这个应许最终实现了。哎，你还记得哈，应许实现是圣经当中不断的一个模式，对不对？上帝说话，然后上帝应验，上帝应许，上帝应验，上帝说话，上帝成就，在这个模式当中来推进整个救恩历史的进程。换句话说，有的时候呢，在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上帝不断的使用这种的方式来一环扣一环的往前走。那所以他们能够进入迦南地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上帝要实现他自己的应许，或者说是因为上帝是那一位不背乎自己信实的上帝。那士师记是从约书亚记结束之后开始记载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这其实是一段历史的一个延续。那我们会发现呢，如果这两卷书做一个简要的对比的话，约书亚记的主题就是去得地为业，对不对？那士师记的主题就是守这个地，或者说保护这个土地，不被外人占领。因为你会发现呢，约书亚记是去得这个土地，然后呢，士师记是去守这个土地，对吧？那土地在这两卷书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主题。请注意，这里的土地不仅仅关乎的是一种的好像地产财富的这一个的意思，这里的土地主要表达的是上帝在这里与他们同在，或者说上帝的应许在这里要实现。所以土地这一个主题呢，约书亚记主要关乎呢是征服土地，士师记主要关乎是保护这个护卫这个土地，这是土地的这个主题。那第二个主题呢，还有是一个安息的主题。请注意，百姓进入这个土地不仅仅是安家那么简单，百姓进入这里是去得安息。为什么是去得安息呢？因为上帝应许列祖在这里要与他的百姓同在，对不对？要与以色列人同在。那迦南地原本是拜偶像的地方，迦南七族拜异教的偶像，那上帝使用约书亚赶出他们，然后在这里呢洁净这块土地，分别出来作为以色列民 在这里来彰显一个圣约群体的样式的一个地方。所以约书亚的结尾呢是非常的积极，他说神的仇在约书亚的结尾让我们看见说神的仇敌被赶走，那神的百姓享受在神的安息当中啊，在那里得享神的同在。但你会发现呢，很有意思的是四世纪立刻反转过来，就神的百姓从安息当中很快的失去了安息，对不对？那我下次可能会讲四世纪哈，但是呢四世纪不断的告诉我们他们陷入到一个一个的不安息当中，对吧？百姓这个犯罪，然后这个外邦的人族群就兴起来欺压他们，他们哀求神，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国中太平多少年，对吧？然后国中一太平他们又犯罪，他们一犯罪上帝又兴起外邦来统治他们，他们又哀求神，上帝又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国中再太平多少年。你会发现他们在一种的好像不断的失去安息的那个过程当中，对吧？问大家他们为什么失去安息，是因为他们犯罪，对不对？是的，犯罪是他们失去安息的原因。请注意，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的链条有点长哈，犯罪、被欺压、哀求神、兴起士师拯救，然后国中太平，这个五个循环一直存在，对吧？国中一太平又犯罪，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呢，他们的安息的主要的问题在于他们不信神，或者说他们悖逆犯罪，对不对？哎，这个很像哈，在旷野上帝曾经借着摩西的口告诉他们说，这百姓视我探我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他们，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请注意，不可进入迦南地就是等于不可进入安息，因为迦南地其实意味着安息。为什么迦南地意味着安息？因为在那里有上帝的同在，因为在那里有上帝作王掌权，因为在那里他们要完全的进入到这个上帝与他们立约的那个最终的实现当中，就是几百年前与亚伯拉罕与大雅各立的那个约的应许，在那里要怎么样实现？实现同在安息其实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是什么能够破坏上帝的同在呢？是什么能够破坏人心里的安息，包括整个外带的安息呢？是什么能够破坏这一个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整个美好的景况呢？就是罪，对不对？就是他们拜偶像、悖逆、犯罪、得罪神，这个让他们从那个神的同在安息当中陷入到那一个这个咒诅、审判和管教里面。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个相当重大的对比，就是当他们信靠神、呼求神、神拯救他们的时候，其实是把他们从埃及帝国带出来进入应许之地，对不对？然后当他们犯罪、悖逆、败坏主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是出了应许之地，去到了帝国当中做奴隶，对不对？很有意思，对吧？他们从前在帝国当中做奴隶，上帝拯救他们进入迦南地，但是当他们犯罪作恶的时候，他们就出迦南地，被掳去到帝国做奴隶，对不对？你们发现这个对比是很明显的，因为起初上帝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把亚伯拉罕招出来，你们知道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其实在古代还有一个名称，就是示拿地的平原。是的，就是那一块地，反正就是那一片地。你们还记得示拿地的平原发生过一件什么事情？谁还记得示拿地的平原发生过一件上古非常有名的事情？巴别塔，对不对？人犯罪，人联合起来犯罪、悖逆、高举自己、离弃神，对不对？于是上帝就拆毁他们，于是上帝就把他们分散。于是在分散的列族列邦当中，上帝拣选了一个人叫亚伯拉罕， 拣选他是要把他带离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离开巴比伦的地区，没离开那个示拿地的平原，去到迦南地，在那里上帝与他同在，在那里上帝建造他的生命，在那里上帝塑造亚伯拉罕的一生，对吧？在那里上帝也塑造他将来的后裔，对不对？然后你会发现呢，亚伯拉罕信神就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进迦南地，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在埃及帝国的时候，埃及王法老不信神就被审判，这些呼求神依靠神的以色列人就出埃及帝国进迦南地，对不对？但是你看列王时代的时候，当他们再一次的效法埃及的神，效法巴比伦的神，拜偶像，犯罪，公义不强暴，不公义等等这些糟糕败坏的事情再发生在他们的身上的时候，他们就要出迦南地，进到帝国当中做奴隶。所以土地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对不对？我再多说一点，土地为什么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哈？因为其实呢，在一开始你记不记得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也是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哪里？伊甸园，对不对？他们犯罪作恶就被赶出了伊甸园。是的，所以土地在圣经当中不仅仅是财富或者地产那么简单的一个信息，土地在圣经当中是跟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应许、上帝的祝福连在一起的。那在伊甸园里，上帝与亚伯拉罕同在，不，与亚当夏娃同在。在伊甸园里祝福他们，让他们生养众多。在伊甸园里，上帝所有的一切说，园中各样树的果子都可以吃，遍满地面，生养众多。然后呢，就是修理看守等等，对不对？有同在，有祝福，有应许，对不对？然后呢，当他们犯罪堕落之后，出了伊甸园，这个上帝同在、祝福、应许就变成了咒诅、审判、管教，对不对？去汗流满面，多多增加怀胎的苦楚，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活了多少年就死了，对不对？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创世纪记载了一件事情，你记得吗？上帝就在这个伊甸园的那个把守伊甸园的那个生命树的道路的入口，就有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那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那一个去到神面前的那个路怎么样？隔绝了，对不对？人没有办法去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按历史的计划推动的过程当中，你突然发现，你去看会幕的时候，你突然发现那个路被打开了，对不对？是的，你去看会幕的时候，那个路被打开了。那请问那个路被打开是借着什么打开的？是的，是借着献祭、牺牲、舍命被打开的，对不对？换句话说，无人能够犯罪作恶之后，无人能够再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上帝是圣洁公义的神，他眼里容不得罪恶。那么罪人到底怎么来到神的面前？是要透过献祭、牺牲、流血、舍命，然后这一个祭被上帝悦纳，于是大祭司就能去到神的面前。那这是一个。第二呢，在救恩历史的推进的过程当中，你突然发现其实呢，在那一个过程当中，那个伊甸园的那一个生命树的道路，其实在某个角度来讲也在打开的那个过程当中，对不对？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第一次那个最像伊甸园的那个地方其实就是迦南地。在救恩历史上最像伊甸园的一个地方其实是迦南地，在那里上帝重新与他们同在，上帝祝福他们，上帝应许他们等等等等这一切。所以在那里呢，他们有安息，对不对？那个安息完不完全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约书亚并没有使他们得到完全的安息。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更大的安息为他们存留，对不对？那到了整个救恩历史的脉络走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出来说了一句话，非常的有意思哈。他绝对跟伊甸园、跟会幕、跟这一个的迦南地对应的。 起初的伊甸园，上帝的同在祝福，那后来的会幕，上帝的同在祝福，然后到这个迦南地当中的上帝同在和祝福，然后耶稣基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你会发现，以前是在伊甸园里得安息，有神的同在和祝福，后来是在会幕当中借着流血献祭舍命，有神的同在和祝福。然后呢，因为也是得安息，对不对？因为流血献祭之后，人的罪就不再被上帝纪念了嘛，也是得安息了。然后在迦南地有神的同在、祝福和安息。但是这一切都是不完全的，对不对？都是局部的，或者都只是用希伯来书的话说，都只是一个什么影像，对不对？影子，对不对？最终那个实体到来的时候，耶稣基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意味着从此以前在伊甸园里得安息，在会幕当中得安息，在迦南地得安息，从此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安息。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神的祝福，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神的同在，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真正的安息，对不对？这个非常好理解，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没有神的同在？那当然有了，这个就不用说了，对不对？我们只要住在基督里，那就是神就与我们同在，对吧？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没有祝福？那当然是了，有称义，有得儿子的名分，有永生，有荣耀，有新天新地的基业，这全部都是祝福，对不对？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没有安息呢？当然有。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个主题是一以贯之的。那土地的主题跟安息的主题是结合在一起的。那我多说一点哈，其实这个主题不仅到耶稣基督就结束了，其实在整个新天新地当中是有土地和安息的，对不对？因为以弗所书说将来的那个基业，对吧？将来的新天新地，对吧？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呢，在将来，在天堂，在新天新地里面是有那个基业，然后当然也有安息了。那不再有眼泪、哭嚎、疼痛、疾病、死亡。神的帐幕在人间，他亲自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他亲看那神与他们同在，完全的荣耀、永生、盼望，完全的一切都实现了，对吧？所以你会发现，从创世纪开始到新天新地，土地和安息都是交叉在一起的。都是一直这样呈现出来的。我多说一点哈，请问在将来在天堂里还有没有这个，有没有树木，有没有动物，有没有海浪，有没有山，有没有山川大地河流，有没有？我们是不是飘飘荡荡的，好像幽灵一样在那飘着？不是哈，使徒信经告诉我们，我信身体复活，我们是有真实的身体的，对不对？与耶稣复活的身体啊相似，对吧？我们是真实的，可以拥抱，可以握手的哈。我们可以吃东西，我们可以喝东西的，我们可以有真实的那些一切的物质的、心灵的各种层面的享受的哈。这个是真的哈，并且呢，新天新地的意思是有一个物质的宇宙的。不是说是飘飘荡荡的，好像什么都没有，就是这个精神就比较满足而已，不是的啊。对，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描述那个美好，因为实实在在是描述不了，因为太美好了。今天也不讲那个，但是呢，你知道说那个其实就是旧约的土地的意义，是的，那个就是旧约的土地的意义。就好像说在伊甸园里那个花草鸟语花香山川大地河流那些的东西是真实的美好一样，在将来的新天新地当然超越了伊甸园的美好，但是它至少都是真实的。首先它是真实的，第二它是无罪的，对不对？第三是有神完全的同在的啊。那你会发现第四不再是有永生，不再有死亡的。你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土地的意义，这些全部都是基业的意义。基业这个词翻译出来可能对我们来讲有点陌生，其实呢圣经也有另外一个词来代替它哈，叫产业。产业可能对中国人来讲就比较不那么陌生了，对不对？产业就是说 你是有自己的那一个的产业的。有一次呢，我跟一位这个弟兄聊天哈，他就特别想拥有一座庄园啊。我说呢，放心，其实呢，这个很简单了，要不是今生五十年之内实现，要不是五十年之后实现。但是呢，我估计五十年之内实现的概率比较小了，你至少得是一个亿万富翁才能实现，对吧？但是呢，只要你信靠耶稣基督，五十年之后实现是100%的。对，不仅是一套庄园那么简单了，上帝把整个新天新地赐给我们，对不对？哦，你如果学过天体这个物理学，宇宙与这个物理学的话，你知道宇宙是相当相当大的，银河系在整个宇宙当中如一粒微尘一般。所以一位神学家说，焉知，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上帝以后每人赐给我们一个银河系来去掌管呢？非常有可能，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只不过比我们这样想象的更好而已，对不对？那个基业是很大的，比你家的300亩地的庄园还大，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土地的概念，这个是很真实的哈，这个绝对不是好像只是精神上我们享受到喜乐平安的感觉而已，而是真实的获得。所以呢，这个能不能安慰我们的贫穷，能不能安慰我们的软弱、疾病、穷，这一切都能，对不对？那对着每一个身体有残疾、有疾病的人说，在将来是不是就完全的被更新了，完全的得到了一个真正的一个恢复了？对于今生一直在穷乏当中的人，是不是一个百万富翁？其实百万富翁很难描述，对吧？对于一个今生各种各样的糟糕、经历许多的苦难的人，那你知道最大的盼望是什么？最大的盼望就是将来。这也是使徒们特别教导他们的。你知道在初代教会呢，其实呢，当时会有很多的这个逼迫、患难、艰难临到他们，对不对？比如说今天正在这里读经祷告聚着会，然后罗马兵丁立刻冲进来了，冲进来的结局是什么？家业被人夺去，就你无论有多少家业全部充公。然后第二个结局是什么？送到斗兽场被狮子撕碎，被老虎撕碎，然后被送到火刑架上来烧。这些都是初代教会会遇见的事情，对不对？那请问，面对这样严厉的逼迫、患难和极大的残忍的这一个事情发生在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使徒们是怎么安慰他们的？到底什么能够安慰他们？就告诉他们说，我们有不可震动的国。当你家业被夺去的时候，告诉他说，你有一座将来的不可震动的国为你存留，有一个永远不衰残的城为你存留，这个才能真正安慰，对不对？当你失去了这一个的肉身的这个生命的时候，你怎么才能够得安慰？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那主要带着众天使天君驾云降临，对不对？我们要怎么样？死里复活。所以你会发现，只有将来的盼望足够的真实，人才能够有力量面对此时此刻的困境。我会觉得世俗化的信仰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劝弟兄姊妹也常常容易用这种方式，比如说张弟兄、李姊妹正在经历极大的难处、挑战、压力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哎呀，感谢主吧，反正过去就过去了啊，你放心，这个将来会好的。你现在没钱，但是呢，你放心，你看孩子长大了你就可以了。你现在这个压力大，你看这个怎么怎么样。我们常常容易用另外一个处境来安慰他的处境，对不对？我们给他设想了一个比较好的处境，说那个是有可能发生的，然后安慰他现在比较糟糕的处境，说没有关系。但这个安慰不够大的。但是呢，真正的安慰是什么？我们真正的安慰是绝不可改变的那个盼望能够真正解决我们此时此刻的糟糕的处境。因为那绝不更改的盼望才是一定会发生的，我们给人家设想的那个处境不一定发生，对不对？人家现在生病，你说哎呀放心啦，总会好起来的，他好不起来的时候怎么办呢？不就失望了吗？对不对？ 但你说哎呀放心啦，你一定死里复活的，这个就百分之百了，对不对？是的，这个就百分之百了，因为他信靠耶稣基督一定死里复活的啊，你放心吧，将来有天上的基业了，这个是百分之百的，对不对？所以只有百分之百的盼望能够安慰现在的处境。那用一个三体当中的话叫，这叫降维打击。什么叫降维打击呢？就天上的盼望是一个更高的维度，可以解决今生一切的难处和困境，并且是完全的胜过，是完全的解决，是完全的扭转。所以土地安息是穿插在一起的。那在这个土地和安息当中呢，你会发现呢，在约书亚记也好，士师记也好，上帝不断的要求他们要信靠主，对不对？要依靠主，要依靠这位主。那就好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他们怎么进迦南地的？他们是凭着信心去进迦南地的，对不对？他们不是凭着刀剑去的，他们是凭着信心去的，他们依靠主而得了迦南地，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四个基本的大纲哈。那一到五章讲到的是进入应许之地，一到五章进入应许之地，六到十二章占领应许之地，六到十二章占领应许之地，十三到二十一章分配应许之地，就占领了之后要分配土地嘛。十三到二十一章分配应许之地，二十二到二十四章得着所应许的安息。你们发现这个约书亚记的脉络还是非常清晰的，对不对？啊，那一到五章当中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那进入应许之地的那一个的真正的进入的方法，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信靠神。哎，大家还记不记得约书亚记？哎，那个民数记记载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就是摩西在四十年前曾经派探子窥探迦南地，对不对？十二个探子，在那十二个探子当中有两个人，一个叫迦勒，一个叫约书亚，他们因着信靠上帝的应许就得了上帝的喜悦。十个探子因着报恶信，报恶信的意思不是说他们在说假话，请注意，他们描述的都是真的哟。那地城墙就是高大，敌人就是强盛，但是描述真的意思是因为他们只看人眼中能够看见的艰难，不想上帝能够胜过那个艰难，不信靠上帝的应许必定实现，不信靠上帝的同在大能的作为，所以他们是报了恶信，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四十年之前走过的路今天再走一遍，因为约书亚记同样约书亚差派了什么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对不对？哎，你有没有发现他其实是在重复，对吧？是的，因为四十年前不信，所以他们进不了迦南地。然后四十年之后，约书亚差派探子窥探迦南地，然后那妓女拉合信靠神，于是他一家就怎么样得救了，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把他们放走，于是妓女拉合家就得救了。他其实在 copy， 对不对？他其实在重复，他是在复制。所以呢，你会发现进入应许之地的方式、得救的方式、得安息的方式是信靠神，对不对？四十年之前进不去是不信，四十年之后进得去，并且妓女拉合一家得救是因为信。所以你会发现很重要的。然后六到十三章呢，我们看见这种信靠不但在他们进的那个旅途中，而且在他们的征战当中。因为他们进迦南地是要征战的，对不对？那征战当中就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例子，我不讲了哈，因为上以前应该提过，就是著名的耶利哥城跟爱城之间的对比，对不对？耶利哥城不是城墙高大，他们打不进去，怎么办呢？上帝亲自为他们征战，绕城七圈就能把城墙绕倒了，这个孟姜女吗？你是他肯定不是人的作为，对不对？肯定不是说是人绕几圈的事儿，而是说上帝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亲自为他们征战。爱城这么小，他们以为说，你看这我们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他，所以不需要依靠神，我们能打胜。于是他们就失败了。所以你会发现进迦南的方式是信靠神。 然后呢，十三章到二十一章，他们占领了土地之后，要分配应许之地，很有意思。其实分配应许之地也是信靠神，为什么？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分地的时候，他们分了之后，是不是就躺在家里晒太阳，等着坐享其成了？你去看约书亚记的时候很有意思，他们把某个地分给某个支派，然后这个支派去干什么？去打仗，去得这个地为业，对不对？意思是把这一片地分给你，然后你靠信靠神，靠着神去打仗，去得地为业。不是说这个仗打完了你就坐享其成了，你会发现连分地就提前把地分了，告诉你这地就是你的，就是你的，的意思是还不是你的，至少在现实的情况当中敌人还住在那里，但是提前告诉你这地是你的，这个是相信神的应许，对不对？然后你们靠着神的应许，靠着神的同在去得这一个就是上帝应许当中赐给你的地，去与那些迦南七族来打仗征战。你发现连分地其实都是信靠的方式。然后最后呢，二十二到二十四章最终结束，然后看见说上帝的应许和安息持守与他们同在，然后最终有一个总结，就是不再征战，敌人远离他们，四围安静。所以约书亚记的主题，信靠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能够带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之地，得着安息。这句话来总结，信靠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能够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之地得安息。所以关键词信靠，应许之地得安息。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的重要，并且上帝对约书亚说的话其实是以摩西为那个坐标来说。他怎么说呢？摩西去世之后，约书亚是不是很灰心？是的，很灰心，也很恐惧，也很战惊。上帝鼓励约书亚说，第一章，约书亚记第一章鼓励他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对不对？那你平生的日子无一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待，也必照样与你同待。所以呢，约书亚也需要信靠这一位神，对不对？不仅百姓需要信靠神来得迦南地，连约书亚也是需要信靠这一位神。所以你会发现呢，约书亚对上帝的信靠，在某个角度来讲也使约书亚成为一位常胜将军，对不对？在整个约书亚记跟士师记对比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约书亚跟士师们的特点的不同？就士师们好像是有很多的状况，一直在出状况，无论是他们的品格，无论是他们对神的信靠，无论是他们的私生活，还是他们打仗的那种的方式，对不对？跟约书亚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就约书亚在你去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你会发现约书亚的信靠，约书亚的对耶和华的这个顺服，约书亚的生命品格，以及约书亚的整个的那个生命的展现，跟士师记是很不一样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上帝要使用约书亚来带领他们去得安息。在救恩历史上呢，约书亚呢其实指向耶稣基督，就好像上帝使用耶稣基督使我们从撒旦罪恶死亡的权下被赎出来得安息一样。多说一句哈，你们知道吗？其实耶稣的名字就是约书亚，耶稣其实是希腊文的名字，希腊文的耶稣这个名字对应着希伯来文的名字就是约书亚啊，所以耶稣这个字并不是很，就在当时呢，当天使让约瑟给他起名叫约书亚的时候呢，其实意味着是一个这个元帅，是一个领袖，是一个带领百姓去得安息的这样一个名字啊。你会发现呢，他要将我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对不对？是的。所以呢，在旷野约书亚和百姓在迦南地约书亚和百姓来信靠神来去得安息。 并且我们刚才提到迦南地绝不仅仅是一片土地的物质的概念，而是伊甸园的一个雏形的一个预表的局部的实现，最终指向了新天新地。因为创世纪三章的一个伊甸园入口被封锁之后，再一次我们看见说，这一次真正的在这里得到了逆转。我读一段经文你就知道这个逆转很明显哈。约书亚记五章十三到十五节这样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吗？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请问约书亚问他说，我能做，你有什么话吩咐仆人，我能做什么？那请问耶和华军队元帅对约书亚说，你做什么？是不是去重整军队，预备武器，预备粮草，准备进攻，是不是这些做这些？不是的，要做什么？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是圣的。把脚鞋脱下来是圣的，表达的其实是敬拜。就好像摩西在旷野遇见荆棘火焰的那个异象的时候，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是圣的。换句话说，其实你要做什么呢？你要敬拜他，这就是你所要做的，敬拜这一位神，服服在他的面前，这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跟新约一脉相承，对不对？怎么才是做神的功呢？耶稣怎么说？信什么？信他儿子之名的人就是做神的功，对不对？是的，信他就是做神的功。换句话说，约瑟亚在这里信靠敬拜他。那迦南地是圣的，迦南地是上帝所应许的，要与人同在的，因为人都是有罪的，不能与神同行。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遇见拿着刀的那一个的天使。但现在这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不是要来阻碍百姓进入迦南地，而是要来带领百姓进入迦南地。他当然代表了上帝，对不对？他绝对是代表了上帝啊，所以呢，百姓现在要跟随这一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去得那一个应许之地。那这样呢，他们就进入了应许之地，在那里得了安息。那这就是约书亚记。在整个的约书亚记当中呢，你会发现说，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土地，跟整个新旧约一脉相承。安息，第三呢就是信靠神。于是国中太平，没有战争了。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安静这个词跟安息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回到创世纪三章那里，你会发现亚当和夏娃悖逆神，他们不得安息。我要叫你和女人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为仇，女人的后裔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是上帝对撒旦所说的。人的仇敌是谁呢？就是撒旦。这位仇敌诱惑了始祖犯罪，导致人离开了神的土地，导致人失去了神的安息，导致人失去了神的同在。但是在那里，这一个约书亚重新把他们带到神的土地，带到了神的安息，带到了神的祝福当中。但是这个安息是暂时的，是局部的，最终这个安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是耶稣基督把我们带进了真正的安息。阿们，感谢主。这就是约书亚记。我们下一次呢，我们来看士师记。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需要主你自己的恩典来伴随我们，好使我们更多的来跟随你，更多的来信靠你， 知道说你与我们同在就是真正的安息，知道说我们在你里面所得的基业是何等的宝贵，以至于可以胜过我们现今所有的处境。求主继续的来看顾保守你的众儿女，使我们在每一个处境当中真正有安息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多么了不起能够胜过处境，那是因为你掌管万有，那是因为你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你所应许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个应许最终实现在了这一代人以色列人的身上，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应许也终将在我们的身上会实现。这样大的盼望是这个世界所夺不走的，愿这样的盼望真实的使我们得安慰。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